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将会讲到第895节。曹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这个895节，看这个内容的话，它应该不属于梦境话价值完成。不过呢，它跟它的一个朋友产生关系，就是说，有一个叫大卫耶德的，他不是真名的哈。那这个人，他讲一下，就是说，你看赛斯在讨论事情的角度跟方法哈。当然这也是一个类似像谘商的例子哈。这个人呢，他年纪有48岁，那是个单身汉，到那个时候为止是没有结婚的，那是在高中当老师啊，这是他的一些背景啊。然后呢，他们就是真跟约瑟，他们从塞尔斯搬到埃尔莫拉，的时候认识他，他们一起在那边租房子，那有搬过一两次了。最后的结果是，戴尔呢是住在真的不知的二楼，他们住在他二楼，就搬来搬去了哈。本来是对面，那后来搬到二楼。那他们有两间并排的公寓，他们就等于是邻居。那真罗伯兹认为戴尔是他认识过最好心的人之一。那所以是不是好心没有好报哈？就是人很好。那人很好的意思是说，后面就解释了哈。真在1967年，因为 ESP 班有七年半的时间，这个戴尔呢，他必须要忍受一个晚上，每个晚上礼拜二的晚上，一整个晚上的叫嚣啦、敲击啦。他当然知道真在做什么，他对林以敏没什么兴趣的哈，但是从来没有抱怨过贤华。就他没有办法按照他的心去做任何事情，他是一个最好心的人，所以最后就是要心要开刀，因为最好心他无法用他自己的心。七年半的时间有多长呢？你自己再想想看，七年半必须要忍受楼上有一个人，而且是很奇怪的人，他自己又不喜欢那种通灵现象，然后要忍受他整晚的这个叫嚣敲打。看起来赛斯是蛮粗鲁的，他在上课的时候大概拼命敲拼命打，敲锣打鼓这样子，有七年半的时间，他当然知道他在做什么了哈。
那他的 ESP 班嘛哈。
对，不管是什么了，反正总而言之是礼拜，我想不止，应该不止礼拜二而已啦。反正他是他楼上嘛，铿铿锵锵，铿铿锵锵很大声哈，他只好躲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面，一直到那个课结束以后才离开那个房间。那你看哦，晚上没有自己自己的自由哦，然后受到楼下的吵，我相信很多人就会去报警，要不然就会抱怨或什么。他
至少上来敲门，然后说：“你们不要那么吵，可以吗？”
对啊，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好心的人。好到自己的心脏就出问题了，所以你去看，有的时候我们从一个人的外表上去看，如果这个人他表现过度的好心，那他一定在内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动力在维持那个好心。如果你是就是纯然的由衷的好心，那 OK 啊，没问题啊，是不是？你本来就是很 nice 很善良的人，可是 sometimes too good to be true。 你可以看到我们周边的人，如果这个人他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抱怨，什么都是最好的态度出来的话，通常这个人的内心里面，他通常是会有好多好多无法处理的纠葛。你要到外面去表达好心，那么真正的内心里面的心呢，你就无法宣泄，所以他必须要心脏绕道手术。就是他也没有太多岁数哈，应该没有很
今年48岁，
对，今年48岁，那48岁就要去， 做这个心脏绕道手术这样。那除了、除了这些以外，你看这个人的特质，他是最好心的人、哦、除了七年半、哦、去忍受敲敲打打之外、哦、那、大家可以用他的电话，真如果要打电话到他家去，去拿电话来打，嗯，电话不怎么算，好像也没算这样子、哦、然后呢，他的杂志跟报纸呢，他就、一直在给他们看，所以自己赶快看一看，然后就赶快塞给别人看这样子。当然你会怀疑是不是像我啦、哦、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哦、那有的时候呢，他就、家具送给别人，要不然就是用非常非常低的价钱把他的家具就给对方。然后他是一个非常爱整洁，非常怕外面形象不好的人，还有一个非常谨言慎行的，就怕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格，自律很强，不敢、有一个不好的外表出去，生活不敢有任何乱，然后单身汉，他买了一部电动割草机，而多年来他自己割草却没有向房东拿任何补偿，也照说房东要去割草，然后他因为他在一楼嘛，然后他自己买电动割草机，自己去割草。那等于是至少房东要付他割草费吧，或者是给他一点好处什么的，他也没有要过这样子。所以你去看这样的一个人，然后看到我们周边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人，然后你去看他外面会一直装出一个非常善良非常好的面孔，可是他的内心的状态就是、可能会跟他实际状态会有差异。
他不久前开始慢跑，而每周跑三天，每次跑15里，
对，
身体好像很应该是很健康的样子。
对，他应该照说能够跑15里，15里是非常严的、啊。15里的话乘上六嘛，6×30，6×6，7×8，9，所以等于是24公里嘛，24公里的路。
他没有讲是英里还是什么里，反正就是
应
该是蛮久。
没
有是 miles 啊，
美国没有用公里啊。美国，我们这住在美国，就一起是住纽约的人，他15里一定是英里啊。
那很不可思议，跑15里很远呢。
对啊，我们有一个朋友，之前读书的朋友，他每天都去爬山呢、啊，哎、欸，身体壮得不得了，从来没有看过医生呢、啊。然后突然间一晚上12点钟起来，说他有点不舒服，他太太倒杯水给他，就没有再起来过。然后呢，这里是他们的故事，就是说后来真到婆屋去买了一个房子嘛，那他自己也到外面去买了哈、哦、但是之后呢，他还是每天都会留一些报纸跟杂志，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然后2周戴尔没有过来婆屋这边的哈、哦、但是他忙碌他也没有看到。结果呢，上礼拜四就是他的另外一个邻居，就也是个老师，叫陶乐斯嘛，然后就打电话跟他们讲说戴尔住院的，那他们真的是大吃一惊了，因为15英里，15英里真的是24公里，
很健康才可以做到。
对，然后呢，他说不但这样呢，他是在做冠状动脉绕道手术，那种人生的无力，那种灰心这样子，一个非常好心的人。然后呢，我们一直以为戴尔的身体会很棒啊，刚刚你讲过他跑15里哈，然后现在比较重要的是他后面那一句话，他在医院的时候，他问陶乐斯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好，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他说，正当我试着照顾别人、帮助别人，并且做好每一件事的时候，
是，所以他有个信念。有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如果他做好每一件事，如果他帮助别人，如果他试着照顾自己，这三个事情都做到了，对不对？自己有照顾，他非常谨慎的哈，别人也帮助，那而且每件事情都把它做好。那么显然，第二的信念是说，做好事，做好人，那我就有好的身体，对不对？那显然，他这样的想法，他忘了他后面的内在动机。他一直觉得他没有很好，所以他必须要努力的去做好。 这个才是我们都提到说真正的一个内在信念的来源，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当然连真他都自己会重新质疑自己的价值，那以及跟他社会的地位。然后他说还有一个朋友是39岁就死于癌症。那现在戴尔恢复得很好，他这里提到戴尔恢复得很好。那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恢复得很好，你知道吗？他发现到说呢，真每天都打电话去医院问候他，很多朋友都去看他，然后呢，真还要送他一本独特的诗画集，去送给戴尔，戴维啊。那他也在约瑟也在替戴维跑腿，然后最后接他回家。那这种状况，他当然是会恢复得很好。为什么？他还是感觉到自己是被欢迎的，好，那人家还是愿意帮助他。当他孤独的时候，他还是不会寂寞的，好，所以这个恢复得很好，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的。那今天晚上呢，其实赛斯并没有上课，他是谈到一般疾病跟受苦，然后还特别 提到了这个戴维。那他说我把一般性的资料摘录在这之下，但是呢却完全不谈戴维本人。那各位你想哈，那么其实他是不是完全不谈戴维？其实他是完全在谈戴维，那只是说他没有一个人的特质去谈他，他是一般性的资料在谈戴维生命的状态。所以他说我完全没有想到要强迫赛斯来谈戴维的资料，因为那个是会侵犯到戴维的隐私权。不过呢，今天晚上争议的像自由意志、选择、善与恶、健康与疾病的主题，来反映许多人许多年来人们问过我的许多问题。那意思是说，其实戴维的生病他还是不离开今天在谈的那个内容。事实上我在看这个内容，我觉得他就是在谈戴维。他说当我们坐着等上课的时候，真是这么讲，他说他宁愿你是盲目无激励，盲目激励或者是意外的受害者，而不是自己的愚笨跟无知或者选择才生病的。这个时候他应该是还没有出神，所以他讲的这种话就是说，基本上你可以从这句话当中也可以看到，他还真的很不愿意相信生病是自己创造的，因为他说这个生病怎么会是自己选择，怎么会是自己的一面无知。他说他里面 相信这是一个意外的受害者。然后耶稣跟他讲说请他不要再担心这种事情。然后他回答说他最好也回到写书的工作，忘掉了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写的 email 我是有感而发了，我是觉得说去想想一件事情，假如说我们有自己的刺激，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那有些东西我们真的是看不懂，也许它是激励，也许它是自己选的，那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总而言之，显然我们对眼前的秩序我们是看不懂的。那你说是信念创造实相，可是赛斯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说他受到时空影响，他受到其他自己的影响，他受到内在的这个目的性跟方向性的影响，他受到太多的影响。所以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做就能怎么样做，他在这个书上他也是这样讲。那这里他真有提到，他说赛斯来吧，我在这儿，但是呢我知道赛斯在旁边，可是他不会给书的口授。所以他今天这堂课其实并不是在谈古老的做梦者，那当然你看内容就很清楚，他的确是 不是在谈书的主题。 好，那他的评论是这样，他说呢，不管多少世纪，不管多少的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会的架构把西方文明保有在一起，然后给了他意义跟尊严。当然基本上来讲，我们活在一个心理架构的状态里面。那如果说以美国的跟欧洲来讲的话，像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很清楚，在美国的社会文化当中真的离不开天主教基督教的这些观念。那你常常会从一般民俗当中去发现这个观念，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戴维，他就是要对人好啦，要照顾自己啦，然后要守贞啦，他没结婚嘛，那这些东西他都有。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它仍然是一个天主教架构的一部分。那些意义跟真言，它流过了整个社会，而被用在于各方面了，不只是你的心态了，被用在知识上，被用在商业上，被用在医药上，被用到科学上，以及所有已经建立的模式的基础上。所以那种所谓的心理架构，它常常就会隐形的存在我们内心里面，它就在我们内心里面，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说教会对时效的观点是为人接受的那一个。那 你看中国人的文明来讲的话，我们的很多观念它其实也都是种在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我们来到美国，当然慢慢美国的文化我们都接受了，可是事实上美国人的美国想法跟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想法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以最简单的例子来讲的话，对儿女的概念，美国人没有什么生男生女这种概念，他们几乎没有了，应该是没有了。那中国人的话还是认为说是生男孩是最好的。我那天跟我那个养鸡的朋友吃饭嘛，那他就提到，他说他们家都是生男孩，那我就说那你不会期待生一个女孩吗？他说不会，他说再多男孩我都要。我说那哪一个女孩嘛，他说不要不要，全部都要男孩。这就是我们说的社会观不太一样嘛。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有个女孩子，孙女啊或者是女儿啊，都非常贴心的，所以这个观念有的时候就是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时代的信念架构了我们个别人类的生活，就是教会的观点的这个信念，它其实架构了我们的生活。我再强调，怎么样强调这个事实都不为过。那我想他一开始提到这个，应该是跟戴维的个人的一个信念是有关的。我刚刚提到戴维各方面试图把自己保持得很贞洁，然后试图照顾自己好，试图对别人好，然后试图做一切的好事。那是如果说以圣经的角度来检视他的话，他应该是一个可以上天堂的好人吧，是真的很好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的架构架构了我们的人类的生活，那个是再怎么强调这个事实都不为过的。那今天早上又有个朋友在找我，那他有一些问题，那我也在帮他解决他的问题。那当然对一个男生来讲，一些女生对男女关系的这个问题，你实在有的时候是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卡在这里面，因为他就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观念嘛，他会认为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的信念直接会影响我们的生活，那是一定的。他说所以个人的生活最私密的事件被诠释并且被赋予这样的意义，当然不只是个人最私密的生活，事实上是国家的事件啊，植物啊，动物啊，这些都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被赋予的那个意义所影响。那我们家现在一个老人家在， 他的基本信念就是他一定要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叫他休息他就是不休息，他就一定想办法让自己很忙这样子。问题是他这样忙，好像我们也会说他很想，我们不得休息。所以世界的观点是一个宗教性的观点，好，然后会被明确规定，然后其用词同时又是真理又是事实。这是在西方来讲的话，我想应该很多国家，比如说像回教国家也是一样，他们的宗教性观点事实上就是世界观点，我们的宗教性观点也是我们的世界观点的，比如说什么时候要拜拜，什么时候要怎样，那个都是一个宗教性的观点，变成我们对世界的观点。然后他说，疾病被默默忍受，那疾病是上帝派来清算灵魂、清洁身体、除罚罪人，或只是在教导安困所及，不犯骄傲之罪。所以为什么戴维会问说，那我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生病？因为他认为应该是只有坏人上帝才会清算他，才会处罚他，那为什么他会被处罚？所以他说，那么上帝带来的苦难被认为是一个生命的事实，也是一个宗教的事实。你活着，那上帝处罚你，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你生命的问题，但仍然是一个宗教的事实这样子。他说 有些其他的文明就刚好是相反，好，认为说疾病或恶魔或邪灵是被他们派来的，而且是被他们影响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啦，其实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一般生病的话，或者是说一般会受害的话，同时你也会相信那个是邪灵攻击嘛，对不对？像有时候我们吃饭祷告的时候都会说啊，这个上帝宝血遮盖，吃的东西都不会拉肚子啊。然后如果说今天有什么病的话，都一定认为说是恶魔，是魔鬼，要驱逐魔鬼这样子，对抗魔鬼这样，跟魔鬼征战，这是比较基督教的一个术语。所以你就看到，就单单这一点，有那个时候我就发生一个疑问，那好像上帝跟魔鬼他们是同一家公司的。就你做好事好像跟上帝有关系，然后跟魔鬼有关系，做坏事魔鬼会处罚你，上帝也处罚你，他们同一家嘛，同一家中的。因为 你生病也是上帝在处罚你，那你生病也是恶魔在处罚你，那到底是什么啊？但是有些文明他 就会有这种矛盾的，但是我觉得基督教也是有。然后当世界充满的善灵跟恶灵，然后无影随如影随形的跟自然本身的因素混在一起，我们常常会怕一件事情，比如说常常会跟他讲说啊，你车上如果发现有1000块，千万不要捡哦，因为那个可能是人家诅咒或什么东西的。我常常在网络上也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文章。而人必须要走一条谨慎的路，否则他会冒犯那些危险或淘气的鬼或者存有。所以我们很怕什么叫做养小鬼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在人的历史里面有各种各类的作文，但是我们写的是赛诗，那我们写赛诗的应该不会怕养小鬼，因为你创造你的石像嘛，小鬼是没有办法侵犯你的。
所以在《红楼梦》里，贾宝玉跟王熙凤那次被那个女道士他们陷害，用一个小纸扎的人插针啊，搞他们发狂啊。老师，您觉得这种事情，赛斯是怎么说、怎么看？
如果是赛斯说的话，应该是一种叫做 mutual 的关系嘛，就是他内心里面有这样的需求，那么用这种方式，然后可以达到这个结果。我们这样讲好了，以赛斯的观点的话，连所有的死亡都是自己选的，自己愿意，自己决定的。那生病也是一样嘛。那如果说有人要插针要害死你的话，那如果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赛斯讲过很多很多很多次，在任何地方他都这样讲，他说任何的死亡都是自杀，
那包括生病啊，或者被人家这样子的邪灵攻击，
也是，因为你想死，
都是自愿的。
对，所以你去找这个人在你身边，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今天你所看到的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你的心理能量所建构出来的。我今天看到张大哥，我今天看到 Kitty， 并不是他两个真的存在，而是用我的心理能量去创造他出来的。好，如果你真的了解赛斯他讲的东西，他的确是用这种方式来讲，
就是说大家所有参与的人共同创造的。
哦，没有，你的世界就是只有你，并没有别人，
每个人的世界都只有自己。
如果我这样讲，你如果没有听解，你可以听到任何东西吗？那你听到任何东西，它其实一种心念感应的作用，是用你的心理能量建立一个外在感官，用外在感官去探起这个东西。那因为我们共同在取共同的资料，所以我们好像有接触，但是事实上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来绕去，不是吗？可是我为什么会看到一个人是凶恶的样子？那也许他是一个非常慈善的人。我今天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留胡子，应该照说看那个以前漫画的话，应该是坏人。他上面写个教授，对吧？对啊，他写教授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心理能量在创造我们对外面的感情。好，我们会觉得说这个配偶哇很难搞，但是那是你自己的内心能量。我今天的那个例子，我就跟他讲，我说第一次，当这是他的家里发生一件事情，我说你去感觉那个感觉，那是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你现在所面临的五六个、七八个、十几个这个例子，那是不是每个感觉跟第一个感觉是一样的？他说对。你怎么会创造一个人？你吸引在身边的人，就是基本上是你跟他不会有结果的。好，为什么？因为基本上要有结果，你根本不想吸他过来了。好，那有很多的心理纠葛，他在里面在纠葛，好，他可以从第一个最影响最大那个开始，他是习惯性的在走一条路。那这个路的话，其实你说真的这个人走到你身边吗？还是你用这个部分去创造你外面的环境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会比较容易了解算是他提的东西。某个角度你去看一件事情，比如说我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好了，你现在坐在这里对不对？你觉得你安静安安静静坐在这边对不对？当然不对啊，当然不对，你以100万公里的速度绕着太阳在走啊，你以1000公里的速度在自转，地球在自转啊，每小时1000公里，24小时，不是1000公里，要2000公里，对不对？
1700多。
那你有觉得你以1700多的速度在自转吗？没有。你也觉得自己100万公里的速度在往太阳系转嘛？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啊。实际上你的确是以100公里的每小时的速度绕着太阳转，所以你才能够去一年当中去转1000啊，不是吗？这是事实啊。可是你觉得不到，对不对？那我要讲这个的意思是说，好，那我觉得我有思想，我有想法，我有看法，我有外面的环境，可是你并没有觉得。有内在的流量以非常高的速度，它的意识能量非常高的速度绕着你走，而且带着你走。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假如说内我要从这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去，内我已经做了决定了，内在自己觉得我现在准备到拉斯维加斯去，那这个要往拉斯维加斯去的所有的动作，是我们每个跟着这股能量流在移动的，你有可能是那个螺丝钉，你有可能是那个车轮子，你有可能是里面的小朋友，好，但是你一定是不管做什么改变，不管你今天怎么样去改变，不管你今天做了什么，那么你是不是会被带到拉斯维加斯去？因为你没有办法不去，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没有办法不随着内在的意识流动量走。所以我今天要提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常常在提到自信自发性，那什么是自信，什么是自发性？其实自发性就是内在流量嘛，就是内在的行动力嘛，就是内在在往前走的那个力量。所以当你碰到自发性的时候，它就会退后别的有力量。为什么在自发的状态之下，所有的创造性会涌现呢？ 为什么在自发性的时候所有的恩宠感会出现呢？为什么在自发性的时候所有的创造力会毫无疑问的表达出来呢？因为那个是在内在的流量下。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我们觉得自己不动，事实上我们是被带着动，对不对？那我们还觉得我们拼命在人世间做很多的努力，可是某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随着整个内在的创造力在往一个方向走？而就往这个方向走的话，你自己不管怎么动，你自己觉得我应该就是我应该怎么样推赛事，我应该怎么样做好自己，但事实上是什么？不管你怎么做，你就会被他带着走就对的啦。而带着走的那个速度是非常快，只是你不觉得而已，你并不觉得你在一种自发性的状态。所以如果说你在写赛事，我个人是觉得啦，真正你要写的东西就是去发现那个自发性，因为发现自发性，你就发现内在能量的流动，那你就发现创造力的流动，你就发现你应该走的方向，你就发现你的自信，因为自信跟自发性一定有关系的。你在自己的自信的自发性流动下，你一定可以非常愉快的完成，根本就不需要生病或者是受苦，它这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那如果说我今天想个办法，就是我想尽所有的办法要跟自发性对抗，那就产生一种状况，就是我试着要做好人，可是我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我试着照顾自己，可是我根本不想那样做。我试着去做好事，可是这根本跟我的意愿是相违的。你没有办法处在一个自发的状态。你今天不管做什么事，它后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在带着你走嘛。所以你说要跟内在接触，那怎么跟内在接触？自发性的时候就跟内在接触。那你在自发性的状态之下，你一定会发现自信。我来讲一下，比如说像你看以那个六祖坛经的故事来讲好了哈，那个神秀讲那个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辉台，对不对？不是，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死有尘埃。你看这个跟后来六祖所提到的身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辉台，你觉得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我们也许在看的时候说哦他比较高深，那他其实不是，他其实唯一的差别是他根本不在这物质实相的观点在看物质实相。菩提身如菩提树是不是定在物质世界？心如明镜台是把心把它当作是一个物质的一个观点在看，时时勤拂拭是不是类似像戴维这个情况？好，那菩提本无树的意思是什么？让你回到自发性啊，让你回到自信啊，会回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个层面他根本不认为这个层面是层面，他认为层面在后面。所以如果弘忍大师他看到他的徒弟既然加了半天既然还是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的话，他真的不知道要流眼泪还是要哭。我一流眼泪跟哭差不多，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两个的差别是在一个他知道有多次元的观念，一个是完全没有的，是不是这样子？他的差别在这里吗？好，他的差别是在一个知道是物质是物质而已，而另外一个知道物质根本不是物质，物质来自内在的流动量。假如说你有一个内在痴气，那么外在痴气碰到内在痴气的时候，到底谁才有力？只有在内在的顺序之下才有力啊。外在痴气是不可能有力的，因为外在痴气是内在的表达。那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你必然要回到内在的流动方向嘛。所以他说人在历史里面有各种各类的作文，在安抚以安抚在事实与宗教的真理里面众人信以为真的邪灵。我们也这样，我想不只是美国社会啦，我们中国社会也是一样嘛，什么时候要接灶神，什么时候要拜天公，什么时候要干嘛，我们都是安抚嘛。然后 如果今年是什么年的话，就太岁年，要安太岁。然后他说去看看那些信念架构啊，三师就觉得说唯一能做的就是耸耸肩膀了。然后亚裔已对人跟事项的扭曲观点是这么样的容易，就是怎么会有人，怎么会有人这么笨？安奈怎么会这么笨？明明是你创造你的实相啊！他说：“不过呢，对疾病的整个科学观点、哦、也几乎一样的扭曲。刚才是谈宗教，对不对？现在回过头来谈第二个，就是科学哈。那科学怎样呢？大哥笑，二哥两个哥哥差不多。他说带着好笑的强调，他说对疾病啊、哦、的这个科学观来讲一样扭曲。怎么说呢？他说他也同样费力的，酝酿出来，并且无机的交织在一起。那他做一些评论，他说，他以上帝派出来，派出疾病作为处罚，或者是，疾病是恶魔不受欢迎的礼物，这些事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哦、他说，在中世纪的教会，他们教会人士呢会画出种种不同部位的图，就是你患了什么病，那就是有什么罪，好像我们中国也常常会有这样嘛。然后你去看人家做丧事的话，都有地狱图嘛，告诉你说，哎，怎么样能够会下油锅，会上刀山什么样的，好像看起来就单单看那个就吓死人了，啊，肚子被割开，我小时候看的觉得好恐怖，锯开来什么之类的。那所以人，他说明说人们哈、哦、沉浸在特定的罪里是患了某种疾病，那你若患什么病就要上刀山，什么病就要下油锅，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哦、那罗辑的头脑一度觉得那些图表哈、哦、颇令人信服的，还真有意思啊、哦，讲得真对。而在身体的某部位患了某个病的时候啊、哦，他会觉得他患过或者是涉及某种种的罪。为什么？因为人性就是人性嘛，你的哪个罪不会犯嘛？在你一生当中有什么东西没犯过？大跟小而已啊，常常做或者是只做一次而已啊。所以那个整个信念的架构在本身被认为合理的，比如说啊，你眼睛现在不好，那就是可能偷看女生洗澡或者怎样啊，或者偷看女生照片，那哪有人没有偷看过啊？对不对？都看过嘛。所以一个男人也许认为他的父亲的病、父亲的罪，然后天生就畸形或多病，但这个是宗教了。但是现在科学来讲的话、也同样的不合理，虽然在其中、有些事实看起来好像证实了他们。他说举例子来讲，科学就在讲有病毒存在、但是赛斯说你们的健康需要病毒存在才会健康，因为病毒在健康的工作上它带有非常重要的一环、你哪有可能没有病毒呢？所以你们的信念变成了自我证实的 实相，在讨论、人类苦难的时候不得不把它纳入考虑。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观察点去看任何观察物的时候，那我一定可以从观察物当中去找到我的观察点是对的。你在日本发现、吃绿茶可以治疗癌症，是吧？所以他认为说、吃绿茶可以治疗癌症。到了美国好像就不 work 了，因为日本人吃绿茶是很悠闲的，就根本不是喝茶的问题，而是茶道那种感觉。所以观念是一代传给一代，而那些观念是你们所有实相的载具。我们一个观念从以前一直传下来，父亲告诉儿子你应该怎样做、那这些东西都一代的传过来一代，那这个当然是包括喜悦跟痛苦了。那可是他说 科学根本就是非常差的治疗者、因为他会、他只是在找病毒、找原因。那教会的观念至少还 给一个受苦的一个高贵、那个是因为来自上帝，那虽然是一个 不受欢迎的礼物，但是毕竟他是一个阿巴父，天父，坚定的父亲，为了孩子的好处而给孩子的处罚，所以他处罚你是为你好，呀，有些宗教是把你杀了也是为你好，因为你的灵魂是不洁净的，这样。他说：“当然，科学将事实跟宗教的真理是分开的，科学是把宗教把。”跟那个事实的一个情况抽出去，所以在一个由激励形成的宇宙里呢，适者生存是一个好的行为法则，那疾病变成了一个不容易逐类的一种犯罪。既然是适者生存，那不适者就应该怎样淘汰嘛？所以因此来讲的话，以科学观来讲，那这个是一个适者生存的社会，那么换言之就是疾病是不好的，不见容于族类，那甚至于畸形，甚至于生病，这个都不好，因为都会传染，都会影响别人。我记得好像有一部电影在演，就是说美国发现一种疾病是从非洲移过来的，而却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治疗那个疾病，所以他们就准备把那个城市用炸弹直接把它轰炸掉，那最后就是一个医生冒险进去，然后就找到原来是一只猴子，那他从猴子当中去很勇敢的把那个猴子的那个抗体把它注入到自己身上，因为猴子没死，然后他既然这样他得病可能很快就死掉了，可是既然因为猴子的疫苗救活了，所以他把其他人救活了，所以那个城市就免于被炸掉。那假设说这样讲，有人有提一个观点嘛？如果说像台湾，对不对？如果发现一种病非常非常严重，而且根本无药可救的话，一种病毒的话，你想世界会怎么对付我们？对，所有人都不要让它出来了。那事实上那部电影就在演这个嘛，用重重的这个战车，再重重的这个军防围着，严严的围住那个区域，任何人都不能出来。即便你是健康也不能，即便你是医疗人也不能出来，反正你家进去也不能出来，因为出来就被感染之后被无药可救，它死亡率非常高。那这其实就是科学的观点，因为科学相信是病毒造成的，但不相信是信念造成的。那如果是信念造成的话，就有一种现象，就是我根本没有这个信念，或我根本就不认为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会受到这个灾难的影响了。所以在黑死病的中世纪黑死病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并没有受到黑死病的传染了。当然我觉得最好的例子是德肋莎修女了，他一天到晚就在救助那些癌末病人，或病倒或病死在路上的人，他自己从来没被传染过。所以他说疾病意味着你不适合，不适合生存，不适合跟社会一起生存，所以因而带来的种种问题。那也有一些会被认真的问过，比如说这样讲，基因很差的人是不是有潜力升职？不过我们中国人是有一句话叫做拍点顺脱顺，对不对？你父母可能很糟，可是孩子会很优秀，很难讲可是如果说以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基因那么差，那这样的人是不是有潜力升职？然后疾病会被认为是来得像一阵暴风一样，个人是没有办法去反抗，物理力量的任何结果，这是科学啦，或者是医学啦，疾病像暴风一样。事实上，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非典型的病我们是很害怕的，就像 几年前的 SARS， 对不对？后来是慢慢好像有发现一些结果，但是有很多的病，比如说艾滋病啊什么的，其实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对第三个是谈到弗洛伊德的一些概念，他说对令人厌恶的无意识的那个弗洛伊德式的概念导致一个新的难题，这是第三个难题。 什么样的难题呢？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呢，不要去相信我们的潜意识，潜意识是不可相信的。所以因为那时也就是就如现在一样，人们广泛的相信因而起的经验的结果啊，会在潜意识或无意识很可能会破坏人类意识人格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会把它引诱诱骗到疾病跟灾难里面。那弗洛伊德的概念，弗洛伊德的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就是认为说潜意识是黑暗的，无意识是很不好的。可是我们学赛斯，我们刚提到的潜意识跟无意识就是那个自发性的来源的地方啊，潜意识跟无意识就是行动的来源的地方啊，潜意识跟无意识就是内在要往某个方向走的地方，它其实就是一个价值所在啊。那这个东西的话会差很远很远啊。所以以某个模式而言啊，那些观念以心理的魔鬼取代的形而上的魔鬼，宗教是有形而上的魔鬼，可是现在变成有了一个心理的魔鬼，那个心理魔鬼就是潜意识。那么这样的话，生命本身 被科学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好像我们活着就是要维持活着，只要活着就好，你只要活着就好了。好，所以那个自发性完全不见嘛，那个创造力完全不出来。那么当然苦难也会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好，你干嘛要受苦，没有意义 啊本来生命就没有意义啊。所以他的出生以及他人生的事件跟他的死亡，对这些东西来讲的话，个人是成了激励的受害者。我突然间出生了，然后出生以后好像被身体的笼子框住一样，一直到死亡。所以疾病变成他个人存在看似无意义的最直接的接触。所以疾病它是最直接的接触到人的那个无意义。那你透过你的身体，你透过你的思想影响你身体的架构。假如我觉得我自己无意义的话，那么那个无意义的想法自然会影响你的身体架构啊。所以如果你相信遗传，而遗传本身在你的生命里面就会变成一个强烈的暗示性因素，而能将你相信一直在那儿的病痛会带到身体来。我相信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家里有糖尿病的，他就会认为说他的家族都会有糖尿病。我那个堂妹他们全家人都是医生嘛，那他是学历大概四五十年，然后他就做了一张表，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啊，什么人有什么病，什么人有什么病。但是你去看呢，如果说以这样一个有病就会遗传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任何人身上都会带着所有的病，这样对吗？因为你往前追溯，他就你的上一阶层哪有可能是没有病的啦？变成就是说啊，这个是，就会遗传。那有糖尿病，就好像每一代都有糖尿病。那其实这个就变蛮惨的，它是一种暗示性的元素。你觉得你的家族有糖尿病，你觉得你的家族有什么癌症的因素的话，那么就单单那个暗示也会形成你真的患那种病。但是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你的身体它在每一刻重新被创造，他说直到最后你们的科学仪器发现的那出错了的机制或不论什么，而有了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证据。原来是我的上一辈子出了什么问题呢，所以他会一直 carry 下来。那赛斯在他的早期课我记得应该是第五册吧，他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你在看书，那这个看的书的内容它直接影响你的五官， 你的器官，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杀人的案件，那你的胃虽然没有眼睛在读，可是你的胃受到它的影响，所以它是一个整体能量。为什么你在看书，你有脑袋在想，为什么你的胃肠会受到你眼睛看的影响？因为它也没有眼睛呢，它也没有在看呢。所以这些东西都非常的明显，在指出一个东西，就是不是科学家讲的那样的。那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说一个家庭，比如说你有什么病，那因为有某一个信念，就是他有一个信念，这个家族有某一种信念，而这个信念的确是会传递，这是没有错的。所以同样的家族可能会带有同样的信念，这个比较容易造成同样的病症是可能的。但是其实你的观念一换的话，那身体状况就不一样了。那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你往上追溯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所想到的任何病症在你的家族当中都一定有人会得到过了。你往上追溯，追溯个时代，我就不相信之间每个人都是健康的，对，你难免都会得到一些疾病吧。那些疾病真的有什么显性遗传、隐性遗传吗？根本不是嘛，只是你的观察点是那样，那你就觉得好像这些东西是遗传出来的。他说以你们的说法，显然有一些状况是遗传的，什么样的状况呢？他说出生之后几乎都会显示出来，但以你们的相信是遗传的疾病，例如什么心脏病啊、关节炎啊、风湿病变啊、癌症啊，其实比较起来只占非常少的部分，还是有很多人，很多人是没有受到影响的。而在许多遗传性疾病的例子里面，透过我们有一天无语的会谈到的其他精神方法，其实是改变可以造成更好的一个改变。是啊，是有这种，就算有的话，当你知道一些精神的方法的话，它就会改变了，因为事实上是信念造成的结果。所以这里就提到，他说苦难有很多种，就如喜悦有很多种一样，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一的简单的回答，意思是说它不是一对一的东西啦，应该是它还有内在层面的东西嘛。所以那个苦难不是说我这种苦难就用那种方式治疗啊。你看到最后注里面，好，注里面真讲了一句话，真说呢，我有一个感觉，他说赛斯的意思是要用这个资料来接触我最近一些想法的危机。他的评论是这样，他说对在世界里所有的痛苦与受罪根本没有任何解答。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他的内在动态啊。他说这整件事如此之大，以致你无法说或做对任何人有用的事。曾经有一个大师跟我讲说啊，如果他介入某个人来找他的话，这个人可能会不死。我那时候真的是出血了，但是我笑笑，我就笑笑看着他，我想说，你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你怎么创造他的实相？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有他的实相，你有你的实相，你的确可以影响他，没有错。可是他要怎么样，这边讲得这么清楚，以致你无法说或做任何对其他人有用的事，为什么？因为他在创造他的实相，对吧？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程度的影响，但是如果说你斩钉截铁说啊，这个人若来找我，他就会得救，那么你就否定了人家创造他的实相的可能性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甚至连真都这样讲，他说赛斯的意思是。事情是如此之大，你根本无法说或做对任何人有用的事。有用的事，你根本没有办法说或做对任何人有用的事。为什么？因为他在创造他的实相。 所以真的不要觉得说我今天好像写了东西以后，我好像今天武功盖世、哦、然后、这个内力无穷，然后我可以救所有的人。那其实单单这个想法你就对人的不尊重了、啊。我觉得任何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生命方式，那么他也有他成长的过程，那我们不知道他的内在是怎么样 去处理他的问题。所以这里提到说苦难有很多种，而喜悦也有很多种，根本没有办法给一个简单的答复。意思是什么？根本没有办法说或做对别人无用的事情。这是真在讲说塞西的意思是这样说的、啊、所以作为人类这种生物、啊、你接受生命的条件，然后从这些条件里面去创造你的生活经验，所以接受它，然后呢继续往前走、啊、这就是我今天写的导读的 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 just move on， 你的人生接受它继续往前走，接受它继续往前走。好，人生不需要去找答案，人生不需要去找解答，人生不需要去找为什么有那么多苦难，为什么那么多喜悦，你不需要有任何一个甚至一个简单的答案。作为人类这种生物，你要接受你生命的条件，你现在处于那种状态，你就接受你现在所被给予的那个条件，因为那个就是你整个生意识内在意识往前走的一个动向。所以接受你的生命条件，然后再从这些条件当中去创造你的人生经验。所以是接受往前走。好，而你深入信念系统就如你深入实质的世界是一样的，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信念系统在创造我们的实质人生。那我们生在某个实质的世纪，跟我们生在某个、信念系统的世纪是一样的，并没有两样。比如说我如果今天生在徽州的话，那么徽州的某些信念我一定会、完全的变成我的信念的一部分。我如果今天是个回教徒的话，我有可能就是跟回教徒的生活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也绝对不敢去喝什么酒。所以苦难的意义、本质、高贵跟耻辱会按照你的信念系统被诠释。对男生来讲，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或女生来讲的话，是很不一样的，真的会很不一样的。他说我希望我一边讲，然后一边给你们一些实相的画面，把苦难放在他适当的视角。他没有说把苦难移掉、哦、他说把苦难放到适当的视角，就是你怎么去看他就好了。好，接受他 move on， 好，就是接受他，然后移到你的人生的创作上。那我觉得这里头有包含着一个非常非常实用跟非常深奥的一个赛事道理。好，这个道理就是你接受你人生的所有条件，接受它，然后呢在这些条件里面去创造你的人生经验。那接受这些条件，如果这个条件是受苦的话，好，你接受它，把它放在一边，不要焦灼在里面，你把它有一个新的视角去接受你现在的所有的状态，接受它，然后呢你人生继续往前走。那很巧的，也就是我今天的一些、案子，我也是用这种方式跟对方讲，那对方会觉得说他得到非常好的答案这样子、啊、因为苦难有很多种，根本没有办法用什么方式能够 让你会对这苦难的这个原因有个结果，因为它真的牵涉到太多的东西了，尤其是牵涉到你的内在的一个意识导向这样子。而自然有种种的方式去诠释生活的一个经验的自由。他 他说但这是最难讨论的一个主题啊，因为它触及了你们自己跟人类所抱持的希望。我们一直都想要改变改变改变，我们一直要想变好变好变好，可是真正来讲是你要接受它，你要接受你的现状，你不是要去抱持一个希望，然后因为这个不是要怎么去改变的问题。因为当你要去对抗疾病，或当你要对抗苦难的时候，那你想对抗你想消除的那个部分，它就一定会存在嘛，反手抵抗的必然存在，不是这样子吗？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难讨论的主题。因为我们一看到问题，我们就立刻想要把它改变掉，因为那个就是我们所抱持的希望，然后触及了你们为自己人类所感觉到的恐惧，我们怕那个东西继续存在。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是你要先接受它，你要接受你所有现在所有的状况，你甚至今天如果苦难在你的身上的话，你先接受它，因为它不会是没有意义，它一定有创造性的意义，而且它一定有一个上一层次的一个用处，所以它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放它的。他说我曾教你们自己只觉察且追随你们自己意识的某个部分，这就是他提到的哈。你的苦难或者是你的病症，它一定跟上一个层面是有关的嘛。好，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说，你身体的所有的功能官能，你真的 touch 到的部分有限，好，那所以是上一层的意思。但我们说你follow哪个规则，那身体就会好起来。可是你看戴维，他每天跑15英里24公里，然后呢各方面都做得很好，那可是他这么样的洁身自爱的人，你很年轻就严重的生病了，不是吗？所以你比较重要的就是怎么样 follow 自己的意识，去追随你自己意识的那些部分，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今天写的自发性。你要跟随你的自发性，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的事情一定是一个礼物，不管那个礼物多难看，它一定是 你要来的，一定跟你的信念有关，不至少跟你的内在的信念它的目的是有关的，你不会白白受苦的那所以思想上你把某些主题作为禁忌，什么禁忌呢？比如说像死亡啊、受苦这些东西，你就一直想把它摆脱掉摆脱掉，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越想摆脱掉的话，是不是你的焦点会变成卡在里面？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如果你那么怕死那么怕受苦的话，那么一个适者生存的一个物竞天择的这个现代的物理社会科学社会里面，视为最重要的一个族类里面的这些东西会变成最重要的，所以任何一点点的受苦或痛苦或对死亡的情绪都变成丢脸的生物上的耻辱懦弱或几乎是精神失常的。那所以我们背负的重担真的很大，但事实上不必这样，你只要接受它，跟随自己的自信，然后让自己的自发性能够自由流动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不计代价的被追求，并不因为它是天生的有意义，却因为它是唯一的游戏，而再好也不过是激励的游戏而已。这就是现代科学给我们的一个概念嘛，我们有什么意义？不过是激励而已嘛，那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意义。那所以我们到后来，像丁山里常常讲的那一句话，就是这个事情这么明显，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好像都只重视我怎么样去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已？但问题是，这就是社会现在的一处的状态。那他半开玩笑，他说：“你只能活一次。”是啊，我们都认为我们只能活一次，而就是那一次我们还处处被疾病、灾难、战争所围堵。如果你逃过了这样的一个激烈的环境的话，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无生命的元素，然后突然间有这样生命，然后短暂的进入意识的活力里面，而且生命会终止的，好惨哦！你看我们活着像什么？有时候你在没念赛事之前，你真的会这样觉得吗？我只有多少岁的生命？假设说 今天活到80好了，或90好了，那就 总共那么几岁嘛。那这几岁当中啊，你看我们会想说，那往后的话，比如说往后有20年好了，那这20年又是老年，对不对？那疾病缠身，灾难缠身，哦，那好了，就算这么激烈的环境都逃过了，顶多就是一个就活到那边而已嘛，你还能怎样？那生命就会终结的。所以真的是很讽刺的，活着好像是在受罪，所以真理一种混合的速度，讽刺又幽默的语气在转述赛斯的这些资料。他说在那个架构里面，连爱跟狂喜的情绪也被视为不过是神经元的幻电。你那很爱吗？好爱对方啊，你神经元幻电也会那种感觉。现在有一种说法了，就是说你也不必要真的做什么爱，你只要在神经元上有一些刺激，就某些元素注入你脑中，你就有同样的感觉这样子。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侮辱生命了。或化学素对化学素的不稳定的活动yeah, 所以很多人比如说忧郁症啊，吃百忧解，或者是在脑的某些这个荷尔蒙当中加入某些因素，所以它就会比较稳定。怎么会是这样呢？对不对？根本就不是那样嘛。你忧郁恐惧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嘛。你维持脑部的某些神经元放电或者是化学素的稳定，这真的会对你有帮助吗？会一时会觉得舒服一点，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因为你的恐惧才造成那些化学素的不稳定。好，所以单单这些信念就会带来苦难的。您上有什么想法吗？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很严重的忧郁症，现在正是很糟糕的时候。那他就一直坚持他脑子里面的血清素不够，所以他才会这样。可是他就是不愿意相信是他的情绪信念情感造成他脑子里的血清素不够，因此有忧郁症，是可以这样说吗？
这个部分既然他不相信的话，我就不用说了。你就因为你讲他就开始抵抗了。但是假如说他的问题我们很清楚，就是说他真正忧郁症的原因是他不敢走出去，他心中有太多害怕。那唯一能做的就是行动带来更多行动，你就引导他去做一些行动。因为说真的，我们都没办法为替任何人负责。刚才我念的真的那一段说法嘛，你没有办法说或做任何对别人有用的事。再次，你没有办法说或做任何对别人有用的事。
我就想请问您啊，我那个朋友他就是很怀疑他生存下去的，因为他想离婚，然后他怕以后没有钱生活，那他的这种恐惧，如果以赛斯的说法来讲的话，要怎么解释？因为他这是一个现实上真的是有这个困难。
现实上真的有困难，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所以现实上真的有这个困难。因为事实是信以为真的想法嘛。那我也讲过我自己的例子嘛，我从台湾来美国，我身上根本没钱啊。
可是你的状况不一样啊，那时候你二三十岁，然后
什么二三十岁，
三四十
岁
了吧？岁好吧、啊。他现在我那个朋友今年已经60岁了。
那跟年纪有关吗？
因为你60岁，你找不到工作啊！你30几岁，
你可以自己做事啊！你难道不能自己创业吗？对啊。
这听起来，查老师对有些人来讲不是那么容易的。
啊，你相信他不可能，他就是不可能的。就信念创造实相，就是这样的。姜太公80、90岁都还有人请他当宰相，你说
那么一个姜太公，当然我不是没有信心，我自己个人我是觉得可以创造实相，但是看见别人的一些状况，却觉得可能真的不容易突破。以现实世界来讲，60岁的人真的不容易找到工作。
那个是信念，不是事实。
那个是信念。
对，那是信念，不是事实。然后我们去找一下，就是我们假如说去 research 一下，就是60岁以后，然后才开始大花特花的，你一定可以找到一堆啦。啊，你真的是可以。
我是很佩服查老师对生命的信心是很 坚强的，很坚韧的。只是说，有时候我是觉得我们都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人，那对于没有那么幸运的人，他们真的很难接受赛斯思想。
你管他们干什么？你管你自己嘛。
哦，对，我们是只管自己啊。但是当别人来问到你的时候呢？
对，那别人问到你的话，你尽你的可能去跟他解释，对不对？那他如果没有办法相信，那刚讲没有任何，你不可能做任何说或做什么事情来对别人有用。那天天我们在讲这些事情，都在讲啊。你在讲说，路易斯还好了，他现在是美国国宝，对不对？他几岁才开始出道？对，很晚很晚以后吧。
40多岁。对，
因为40岁以上嘛，所以那个其实跟年纪并没，很多人说40岁，而且又离过婚，然后又身上有癌症，你能够干什么？律师还是有癌症的哦，对不对？那我的老师好了啦，我的老师是50岁才开始碰到佛经，这是他自己写的故事，他是50岁才碰到佛经，对不对？他以前没有看过，50岁才开始碰佛经，然后他变成中国大陆跟台湾唯一的世界佛教协会副会长。啊，你说这怎么有可能呢？对不对？那人家从小再开始学佛的，好，但是他是50岁以后，而且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很早，他说他生命应该很早就要结束，他应该本来是短寿的，好，那后来的心态改变都是什么样，不晓得了。总而言之，就是50-60岁，然后才开始大发特发的人真的很多。我老师就是个例子啊，他学佛经也是也应该是50-60岁以后才开始发达啊。然后他到北京去讲课的时候是，我知道是96、97岁吧。我带他
95岁出发的，好像。
好像是这样，好像蛮久的。为什么？因为我先带他回台湾，我带他回台湾去。佛光山的那个时候大概是93、94岁，那93、94岁他还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坐飞机回台湾，住在我朋友家，那他洗澡也都自己洗啊，因为我不是女生，我没有办法跟着他一起去洗啊，对啊，那我也是有担心说他一个人洗澡会不会怎样，就是不会啊，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他回来以后自己一个人，没有人敢带他去北京哦。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警告，哎，你不要答应他哦，哦，大家都在警告他，他的儿女在警告我说，你千万不要答应把老师带去北京哦。他虽然有很强烈的意愿，但是不要带他去。结果你知道他后来怎么做吗？他自己一个人去。95、96岁的人自己一个人搭飞机到北京去，所以你要怎么说？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根本不是年纪的问题啊，小姐，如果你95、96岁，你敢自己一个人搭飞机到北京，然后想要到那边去创新事业，他以前曾经住过北京是没错，可是他真的都没有再去，主要根本没有生活在那边，很多很多年，他根本人生地不熟的。那这个能说服他吗？但是没有人可以说服任何人啊，因为他在创造他的思想。那现在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尽量往视野去看一些能够让我们增加对赛斯的信心的这些东西？那我不是说你加点放在那，而是说这信念在创造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察点如果在某些时候我们能够尽量去朝这个角度，你其实是可以找到很多例子的。我刚才连想都没有想，我就找到几个例子嘛，对不对？巴伦凯蒂路易斯·黑是40几岁以后他得癌症，然后到图书馆里面去翻书，好，那个时候才慢慢开始的。那是一穷二白的一个人，所以单单这些信念就会带来很多苦难，在我们的 时代里面所有的科学都被设立来宣扬相反的人心的知识跟信念。因为其实某个角度来看，你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明显，因为你真的只是在操作你的心而已啊，你的身体的状况根本就不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下嘛。好，你看书为什么会影响其他身体的其他器官？所以它的确是有一个内在常意在。那如果是有个内在常意的话，你单单去看看我用什么方式说我想这个东西还有牵涉到太多的东西了，比如说他的内在的目的性，他的人生的蓝图，他的生命的一个状态，以及他想达到的状态，他是太复杂的东西了，他根本没有办法，赛斯提到说根本没有办法去谈的。他说你曾注意到科学曾经否定情感的真实性，科学是 不认为说情感是可以加入这个它的实验材料里面的哈。然后科学不只是否定情感经验的有效性，并且他还如此的相信知识只能从外面从观察自然的表象而得到。所以我们要拼命读书吧，好，我们要拼命读书，我们要取得博士或怎么样。可是你这些东西，其真正来讲的话，真正的智慧却在内在，而且真的所有的创造力都在自发性里面。那为什么自发性会有智慧？为什么中国人会讲断知识，或者所有的身心灵的一个学习都在讲断知识？为什么要断知识？因为知识会变成知识障啊，会挟持你啊。可是对科学家来讲，知识必须要从外面学习，或从观察自然的表象得到。问题是啊，自然为什么有那个表象？他说：“我谈到生命的品质，而说真的，至少在很多的世纪之前，男人跟女人也许死得早一些，但也不一定，因为你如果根据赛斯那个梦境化驾驶完成，他提到说，早期的人类活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久，啊，我像圣经也是这么讲哦，但他们至少他们过得更充实、更有令人满意的品质的生活。”而在那一方面，我不想被误解。好，我们现在是觉得自己很没有意义，活着好像就是只是为了要尽量让自己活着而已嘛。所以现在宗教在某些面里面也都在称赞着受苦啊，比如说啊，受苦是个美德啦，啊，什么之类的。我们这戴维先生也是嘛，忍受七年半的楼上叫嚣，只能躲到房间里面去这样子，他也可以躲这样子啊。